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的知名人士也先后汇聚到重庆。重庆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是雾季，在这期间，因为经常是大雾弥漫，不利于日军空袭，重庆文艺界就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雾季公演的盛况大大刺激了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一时间重庆成了剧作家的丰产地，很多剧社也先后成立，成为抗战宣传的生力军。这其中，中华剧艺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奋斗达六年之久，为团结抗日、宣传民众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剧艺社是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剧社的演职人员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他们又如何面对层层审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剧艺社重庆往事。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黑云压城，危及重庆文艺界。为了适应形势需要，经周恩来同意，中共重庆文化工作负责人杨汉生着手组建了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杨汉生与进步人士陈白陈、陈礼廷等人商量以后，认为组建中艺困难重重，主要是人员组织问题。几十位进步文艺人士怎么样离开原单位来到中艺？还有就是经费问题，人员的吃喝住行以及每月的津贴、添置戏箱行头、租用场地、打点社会关系等都需要一大笔钱，而组织上答应的开办费并不多，要求他们自己演戏挣钱。所以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选一个精明强干的内行人担任社长。他们选来选去，最终选中了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英云卫。但是新问题又来了，英云卫在中制当编导，当时收入丰厚，事业有成，他能屈尊来白手起家吗？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杨汉生头上，因为他跟英云卫有过交往。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英云卫。1904年他出生于上海，1921年参与组织上海戏剧协社，1930年由杨汉生批准加入中国左翼剧联。1933年英云卫导演《怒吼吧中国》，幕后组织者就是杨汉生。1934年他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编导电影《桃李劫》，而电通公司的领导当时就是杨汉生。抗战爆发以后，英云卫担任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的总队长，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导演了电影《八百壮士》。1938年10月他来到重庆，担任中制编导，导演了影片《塞上风云》。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杨汉生去找英云卫谈话。听了杨汉生的一番话，英云卫勉强答应，但是又皱着眉头说，这个如今在重庆环境下创办剧社，比从前在上海那是难多了，没有基金又无处募捐，怎样维持一个职业剧社呢？杨汉生说，云卫啊，这是事实，的确有困难，所以才找你做社长。我们考虑只有你能创办新的剧社，这不仅是我们的意见，也是周公郭先生的意见。有周公领导， 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些困难。英云卫一听是周恩来安排的，有党领导，就爽朗一笑说，那行，我听你的。英云卫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向中制厂长郑永之提出辞职，没想到的是中制厂的孟君谋、吴音等十几个人群起而效仿之，纷纷辞职加入中义，这一时间引起了轰动。这时中制让他们搬出宿舍，他们都是客居重庆的下将客，无处可去，找英云卫要房子住。英云卫只能通过郭沫若找到中苏有协，借到几间房子让他们暂时安身，接着在郊区南岸黄觉崖租了房子做排练场，让大家往南山搬。当时连小有名气的秦怡也应英云卫邀请加入了中义，拎着箱子就来南山报道了。1941年10月11号，中华剧艺社正式成立了，理事长英云卫，理事陈白晨、陈礼廷、辛汉文、贺孟甫、孟君谋，秘书长由陈白晨兼任，导演陈礼廷、贺孟甫，主要演员有白杨、秦怡、吴音，还有魏鹤龄、姜运生等人，大家伙齐聚在南岸黄觉崖苦竹林，决心大干一场。人员集中以后，经费问题更加突出了，于是英云卫找到杨汉生，杨汉生报经周恩来同意，从郭沫若当主任的文工会领到3000元交给英云卫，让他节约点用。英云卫拿到钱以后，想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那就是用部分费用排演两个小戏，演出赚钱。当时剧作家许杏之正在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为话剧《天长地久》，英云卫知道以后，他觉得这出戏能赚钱，便通过关系拿到剧本，亲自导演，找白杨、向坤、舒秀文主演。他们当时在中苏友好协会礼堂排练，英云卫一边排练一边准备演出，演出就得算账，他心里啪啪地打起算盘，这票房收入减去成本、捐税、应酬，没钱赚了。于是他便在减省捐税上打主意，因为在抗战时期，当局提倡为抗战募捐，给予减免捐税扶持。于是呢，英云卫找到全国公债券募委员会主任杜月笙，反映组建中华剧艺社的困难，还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就这样1941年6月，天长地久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连演了4场，票房颇丰，为创建中义筹到了宝贵的开办费。这个时期为了省钱，中华剧艺社就在南山黄觉崖镇苦竹林的一家农民院子里，排练场很多设施都是自己搭建的，像厨房、厕所，还添置了20几张竹床，食堂、炊具、生活必需品。这个农民院子有上下2层房，男的住楼下，女的住楼上，每间屋子里挤5、6个人。剧社开张了，吃饭也成了首要问题。负责后勤的孟君谋早有打算，在山下城里时，他用演出《天长地久》的收入购得了数10担平价军粮，找车送上山囤着慢慢吃。蔬菜和油盐酱醋柴就地采购，炊事员呢请本地人，剧社天天抽2人买菜帮厨。另外由于资金紧张，大多数日子都是吃萝卜白菜，一个月才打1-2次牙祭。在苦竹林的这段日子里，秘书长陈白晨正在赶写话剧《大地回春》，这也是计划中中义的开张戏。而剧社有规定，为了节约灯油，晚上宿舍一律不点灯，只允许陈白晨挑灯夜战。他写完一幕，晚饭以后大家在院子里闲聊，他就念给大家听，征求意见。就这样，中义在苦竹林待了3个多月了，大家都已经吃惯了萝卜白菜，但是陈白晨的剧本还是没出来。英云卫叫大家先排一些小戏，上街演出挣钱。当时有人嘀咕说，那成什么样，我们成街头卖唱的了。英云卫说，街头卖唱有啥不好，只要宣传抗日救亡，哪里有民众我们就演到哪里，更何况还有收入改善生活呢。于是剧社排了3个小戏，《三江好》、《未婚夫妻》、 渡黄河，赶场去几里外的黄觉鸭镇演出。当时黄觉鸭民众啊，没看过明星演戏，听见锣声是闻风而至，纷纷解囊支持。剧社在街头连演了三天，影响很大，还给剧社解决了经济困难。每次演出，分管总务的孟君谋就会安排厨师煮一大锅红豆稀饭，准备一盆四川榨菜，供演员回来一人喝两碗做酬劳。剧社的人闲时会去黄觉鸭镇玩，来回七八里路，就算是口渴了也舍不得泡碗茶。有一天，前台主任沈硕福拉大家去街上喝茶，让老板一人来一碗。大家勤俭惯了，舍不得多花他的钱，让沈硕府泡一杯，大家在门口轮流进去喝一口。茶馆老板心里嘀咕说，这些都是上海大明星啊，没想到上海明星竟然这么穷。九月下旬的一天，陈白晨的大地回春的剧本初稿出来了，剧社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第四届戏剧节即将拉开序幕。晚饭以后，英云卫召集大家开会说，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我们下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已在城里联系好演出场地、演出时间、住宿房子。这部大地回春是咱们剧社成立的打炮戏，一定要演好，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另外，他告诉大家，郭沫若正在为他们赶写新剧《屈原》，杨汉生正在写《天国春秋》，大家听了热烈鼓掌。第二天清晨，大家闻鸡而起，收拾行李吃早饭。英云卫一声令下，背上包袱，赶起马车，迎着白茫茫弥天的大雾，车淋淋，马萧萧，沿着公路大踏步地下山进城了。中华剧艺社的演员们离开苦竹林，下南山，过长江，爬石梯，来到了临江门柴家巷杨家大院驻地。在这里，陈白晨很快完成了《天国春秋》的定稿。戏里有个女主角叫黄树慧，其他几个人物都是围绕她展开的。英云卫认为，这位黄树慧天性软弱，命运悲惨，他决定让秦怡出演这个角色。他觉得秦怡有优秀演员的潜质，只是缺乏机会，现在给他压压担子，很可能会大放异彩的。为了配合秦怡，英云卫还安排有经验的演员跟他配戏，给予鼓励和帮助。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了《大地回春》，获得了极大成功，连演了22场，而且场场爆满，被重庆报纸称为抗战五年来的第一部史诗。而秦怡的演出也非常的精彩，一举扬名。中华剧艺社打响了开门炮，杨汉生是兴奋不已，连连夸英云卫有办法，并且拿出刚写好的《天国春秋》的剧本。这部《天国春秋》是六幕历史剧，反映的是1856年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内部自相残杀的历史故事。英云卫接过剧本说，好，我马上组织全明星阵容上演，打响这第二炮。我觉得白杨演傅善祥，舒秀文演洪宣娇，耿振演杨秀清，秦怡演红鸾，向坤演韦昌辉，怎么样？杨汉生听了连伸大拇指。英云卫拿到剧本，一边送审一边组织排练。但是过了没多久，忽然传来消息说剧本审查被卡住了。英云卫急得直跺脚，跑去找审查所问究竟。审查所回答说，你这个剧本啊，思想上有问题，含沙射影攻击政府处理新四军之事，比如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这句话很不恰当。英云卫给解释说，这只是剧本，但怎么说都不通，只能是悻悻而归。杨汉生知道以后也很生气，随即出门去找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吴茂孙帮忙。吴茂孙替杨汉生疏通以后，审查所回话，按要求删改以后才能上演。英云卫拿到演出证回到剧社以后，却对演员们说，找原剧本演，出了事儿，我负责。 舒秀文有一段“不该自相残杀”这句台词是审查所重点删除的，而排练时照英云卫的意见，舒秀文保留了这句台词，说得还特别响亮。因为审查剧本和修改剧本耽误了时间，1941年11月底，《天国春秋》才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演出效果很好，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而秦怡因为勤奋练习、虚心学习，把剧中红鸾这个小角色演得非常出色，受到了杨汉生的称赞，说她虽然只有一场戏，却演的是古香古色。周恩来、郭沫若来看了《天国春秋》，并且到后台看望和鼓励了大家，但因为审查问题，再加上特务捣乱，还发生了英云卫被殴打事件。1942年6月2号，《天国春秋》的最后一场演出，地点在重庆民众会场。这时杨汉生正在看戏，一幕未完，得知特务肇事，辱骂殴打英云卫，双方被宪兵队带走了。杨汉生一面鼓励大家继续演戏，一面托人与宪兵队交涉。过了没多久，英云卫安然归来。演出了《天国春秋》以后，中华剧艺社又上演了《酬城记》《石达开》《复活》等剧目，观众很踊跃，票房也不错，但收入却直线下降，原因是当局的捐税太多，有娱乐捐、防空捐、救济捐等等，中艺是越演越亏，只能是压缩支出，每人每月发10元零用钱。当时剧社有家室的人尤其困难，这一点钱不能养家糊口啊，于是提出离社申请，这让英云卫陈白晨非常头痛，但实在是没钱，只能一边做工作稳住阵脚，一边去找杨汉生诉苦求援。当时杨汉生说，我知道中艺的情况，送审剧本大部分被禁，重庆又物价飞涨，演职员生活难以维持，我们要帮助中艺走向进步，不能让中艺的人加入别的剧团，如实在没办法，你英云卫应考虑另想出路啊。杨汉生所说的另想出路，是前不久他同夏衍和周恩来商量的办法。当时我党在重庆直接领导的剧团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剧艺社，而另一个是中国艺术剧社。中国艺术剧社成立于1942年12月，两个剧社有协作，也有演出市场矛盾，都很困难。1943年3月23日的傍晚，夏衍和杨汉生拜访周恩来，汇报了国民党政府加紧迫害文工会的种种情况，以及中国艺术剧社遇到的困难。除了政治上的迫害之外，由于物价飞涨，生活也难以维持。周恩来根据这些情况认为，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同时在重庆活动，目标太大了，会引来更多麻烦，决定让中艺离开重庆去成都，进而到全川中等城市演出，这样既避开了反动派的刀锋，又扩大了我方影响，同时还能度过经济生活上的难关。对于杨汉生提出的另想出路，英云卫有意见，他认为中艺先成立的，要走应该是对方走，但是反复考虑以后，他觉得去成都还是有广大的四川市场，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就这样经过大家商量，剧社决定结束重庆的演出以后离开重庆前往成都，时间就定在1943年暑期。不过英云卫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杨汉生要把他的话剧剧本《两面人》给中艺首演。杨汉生满口答应说，现在不行，到时候给你带到成都去演，你们去川西会得到当地进步文艺人士帮助的。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已由南方局向四川各地党组织发出帮助中艺的通知了。1943年夏天，受到华西晚报邀请，以募集文化事业基金为名义，英云卫带着中华剧艺社离开重庆去成都演出。英云卫登上长途汽车，踏上了渺渺征途。从1943年夏天到1946年春天，中艺先去成都公演，接着去了乐山、泸州、自贡、内江巡回演出，期间重演了《孔雀胆》《堂弟之花》《大地回春》《 结婚进行曲等，并排演了夏衍等人的戏剧春秋、草木皆兵、离离草、曹禺的家、北京人、张俊祥的美国总统号、周燕的桃花扇等剧。1946年春天，钟毅重返重庆，演出了陈白晨的新作《升官图》，这是钟毅继屈原以后演出效果最强烈的剧目，也是钟毅的最后一出新戏。后来中华剧艺社离开重庆，顺江而下，沿途演出，在1947年1月抵达上海，当年7月重演了《堂弟之花》，接着宣告解散。中华剧艺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备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与剥削，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他仍然坚持奋斗长达6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团结抗日、宣传民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传。